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但你又是看不见的上帝。你是造天造海造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又是住在我们身上的上帝。你是圣经中的上帝，你是自然界的上帝，你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，这样的罪人，这样的与你为敌的人，曾经啊，你让你的独生儿子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身边，让我们啊，这世界上的浪子可以重新找到我们的家园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，也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，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啊！求主的宝血洁净我自己，让我成为主还用的器皿，让我所讲的都是出于主而不是出于我自己。也求神打开啊每一位弟兄姐妹和听众的心，让我们实在是认识啊这位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。天父，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，求基督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，求天父你自己向我们彰显你的真实、你的荣耀、你的同在和你的安慰啊！求你捆绑着这一切的作为啊！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啊！弟兄姐妹平安啊！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最后一章的几段经文，17节到21节啊，题目是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啊，副标题是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啊。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我们实事求是的回答，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盼望？那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的盼望，那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？我记得几年以前有一位基督徒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昨天晚上没有睡好。那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没有睡好呢？他说昨天晚上电闪雷鸣，我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临了，把我给吓坏了，我赶紧把我的儿子给抱住了。所以我不知道哈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耶稣再来，当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受？我们是不是像这位弟兄或者姐妹一样吓得魂不附体？那圣经上说，我们怎样来面对主再来，怎样来面对世界的末日呢？好，我记得路加福音是这么讲的，当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昂首挺胸啊，别人虽然吓得魂不附体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昂首挺胸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，也就是因为我们见主的日子近了，因为我们的救恩完全的日子近了啊。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哈，我们好好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啊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盼望基督的再来？那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叶公好龙，也可以读成社公好龙哈，树叶的叶，他以前读姓的时候可能是念社，叫社公好龙啊。这个人很喜欢龙，然后那个龙就以为真的是他喜欢的，然后他有一天就来到他家里面来了啊，就把这个社公给吓坏了。所以这个龙突然发现哦，这个社公他不真的是喜欢龙。所以说希望哈，我们真的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盼望，基督是我们的最爱，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，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的思想里面，更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，我们有这样的愿望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啊。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，我们再读一下今天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我向一切听见这树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树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树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树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，证明这事的说是了，我必快来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请坐。好，我们今天先重点讲一下18节和19节，然后主要是讲17节和20节。 因为十七节和二十节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内容，是讲我们内心的盼望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但是十八节和十九节也非常的重要啊，这便是我们在读圣经或者读启示录的时候不可加添什么。如果加添什么的话，神会把灾祸加在我们的身上；如果我们要减少什么的话，神也把我们从生命树和圣城里面删去我们的份。好，我相信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我们如果真的读的话。前段时间我记得我说过哈，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哈，有可能不是做黑手党，有可能是做传道人或者传讲神的话语啊，这样的提法可能是有点耸人听闻啊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发现啊，这并不一定是耸人听闻，因为的确我们如果是做传道人，如果是传神的道，没有认认真真传的话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所以我想到的是四节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信息。第一节的经文是雅各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边非常清楚地说，不可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啊，讲话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啊，相对来讲我一开口就可以讲，但是同时讲话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讲的容神一人，我要讲的得体，我要讲的正确，我要讲的造就人，那是一件非常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而且我们每天讲很多的话，有人大概数了数，一个人平均大概一天讲3000-4000句话左右。我们每一句话如果都讲的这样的得体的话，那是不可能或者很难的一件事情。那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他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传神的道，就是要讲话。所以这就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。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地说，并不是很多人要做师傅，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晓得我们做师傅的、教导人的要受更重的审判。啊，这是讲了我们话语容易出错的一个方面。另外一节经文对我最近比较警醒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5节和16节。啊，你们当竭力在神面前登门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那我以前的时候只注意了第十五节，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但是最近我突然发现后面16节也很重要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比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所以我有时候就反省哈，我自己在讲道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的时候，我们出去参加什么特会或者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们讲一个小时的话，我们有多长时间是在讲神的道，多长时间是在世俗的虚谈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比如说有一个布道会，它大概有4堂，每一堂有一个小时，大概有4个小时，我们想想大概其中几%是在讲神的道，几%是世俗的虚谈。啊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影响到别人，也影响到这个传讲的人，因为这些世俗虚谈的人比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啊，我认为我们目前的问题不是没有信息了，啊，以前的时候信息闭塞，啊，我们要拼命想方百计要多知道一点事情，啊，多了解一点信息，啊，多有一点思想和资讯。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资讯太多了，信息太多了，那到底哪些事情对我们是有价值的？所以说弟兄姐妹哈，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警醒，好，我们要侍奉神，好，我们要传神的道，但是要远避世俗的虚谈。啊，这是第二段的经文。第三节经文那就是耶稣讲的，我们非常熟悉哈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耶稣说他是道路，耶稣说他是真理，耶稣说他是生命。好，我们前段时间讲了耶稣基督他是生命，同时耶稣基督他也说他是真理。好，我们读书好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学神的道，我们要寻求真理，我们可能懂很多，但是这个真理这个知识的内涵和本质本体是什么呢？那是基督。好，不是知识，不是神学，不是道理，是基督。啊，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，就是我们可能对圣经非常的熟，但是不见得认识了基督。好，我可能学很多的神学，那我也不见得认识了基督。我如果读很多的书，我如果读很多的神学，我如果对圣经很熟还不认识基督的话，那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然的。 那有什么意义呢？说基督才是真理的内涵。那到底什么是真理？基督就是真理。所以说我们讲道，我们讲神的道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在一起查经，我们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借着圣经来认识基督。因为耶稣说他就是真理。所以我最近也是在想，我们怎样才能够在我们的聚会当中，在讲道的时候，在查经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一个最基本的能够抓住，那就抓住了一切，因为我认识了基督。这是第三个经文。第四个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22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我们不仅是要听，还要行，还要效法基督。所以从这四段的经文来讲，我认为做一个传道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或者说我们传神的话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有没有加减，有没有增删，我们有没有误解，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我们有没有远避世俗的虚谈，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基督，以基督为中心，我们有没有听了之后去行道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这是18节和19节所要告诉的内容。如果没有做到的话，这边圣经上讲的很严重，如果我们加添了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，如果减去什么，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生命城删去他的份。这18节和19节，我们现在看17节和20节。那第6节和16节主要是讲耶稣在讲，我必快来审判在我，这是耶稣在讲。17节和20节呢，等于是圣灵和教会或者是基督徒的一个回应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区别，前面是耶稣在说我必快来审判在我，那这边我们就要回应了。耶稣说他要来了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从心里面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来，阿们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回应。但是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到圣灵呢？为什么圣灵在这边要说呢？我能想到的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基本的一个对圣灵的认识，就是圣灵和基督的工作它虽然是合一的，但是是有区别的。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然后他复活还要再来，所以基督他成就的是一个客观的工作，这是一个事实了，而且说的是这是一个历史事实。2000年前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去了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他还要再来。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够相信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，怎么才能够认识到基督的工作呢？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说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，我们跟他讲一个人2000多年前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，就是最近经常打仗的那个地方，然后行了很多神迹，自称是上帝的儿子，然后又被钉死了，然后又复活了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然后这个人是上帝的儿子，也就是上帝本身，他要来救我们。你说一个人他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会相信这样天方夜谭的东西呢？而且他还是童女怀孕。所以一个人的相信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没有圣灵的动工，没有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为主。所以圣灵就是让我们在主观上经历耶稣已经成就了客观事实，让我们可以和这个事实等同化一，让基督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事实可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这就是圣灵。所以圣灵是站在信徒，站在基督徒这一边的。圣灵我们经常说他叫 helper 或者叫代祷者，他们有人说什么叫 helper 什么叫帮助者，就是说和你并肩站在你旁边的这么一个人，和你一起走的这么一个人。那你软弱的时候他扶持你，你难过的时候他安慰你，你犯罪的时候他警醒你。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那耶稣现在坐在天上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但是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的。所以这边就是圣灵和心腹，也就是和教会和基督徒一起来回应，来，我们愿意主耶稣来。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圣灵。我们前面讲了9节到27节，主要是21章的，主要是讲基督是我们的君王，那以圣城耶路撒冷为一个中心。22章的1节到5节是讲了生命树，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主要是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那这几节的经文呢，今天这几节的经文主要是讲基督是我们的盼望，它分了两段，前面是主耶稣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，那下面是我们的回应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盼望，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事实，我们是已经得救了，但是还要得救。 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，基督界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但是我们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，罪性还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还会犯罪，我们救恩的完全只有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。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盼望，所以讲基督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大概通过这三点讲基督是我们的盼望。第一个，到底什么是合乎圣经的盼望，到底什么是圣经里面的盼望，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盼望，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盼望，那盼望的这个难处到底在哪里，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。第三点就是盼望的实质，到底什么是盼望。那讲圣经里面的盼望的时候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，是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。好，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四章是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，是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。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。那前面第十二节就讲了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，十三节到最后是讲了亚伯拉罕这个信的难能可贵的地方，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一般都认为哈，亚伯拉罕是非常伟大的，亚伯拉罕信心是非常伟大的。但是我们仔细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哈，这段经文里面除了信这个字经常出现之外，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都是应许。十三节说神应许，十四节应许，十六节也是应许，然后十七节是经上所记，十八节是先前所说，二十节是应许，二十一节也是应许。这都是讲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和信同时在这边并行的是神讲的话啊，这边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哈，或者我们明白圣经的原则。第一个就是信心或者盼望的本质不是信心和盼望本身，乃是信心和盼望的对象。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伟大不在乎亚伯拉罕的伟大，乃在乎他信心的伟大。我们再讲的具体一点，不在乎他信心的伟大，乃在乎他所信的上帝的伟大，乃在乎他所信的上帝的应许的伟大。所以这个地方的伟大不在乎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伟大，乃在乎上帝应许的伟大。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，那亚伯拉罕的信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，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强调要信要信要信，信是很重要的，大家都不否认，我也不否认。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的，我们信的不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信的是神，是神的应许，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伟大，乃是神有多伟大，不是我们的信有多么伟大，乃是我们信的对象，我们信的内容，我们信的是什么，是谁有多么伟大。所以信心的本质是从自我转向神，是专心仰望神。我们关注和专注的重点不是我的信心有多大，乃是神有多大。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增长信心，我们要增长信心，怎么增长信心呢？就是要多认识这位神，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增长。所以伟大的不是信心，而是神，而是信心的对象。大家在教会唱很多的诗哈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从来没有一首圣诗是赞美我们的信心的。好，我们说神啊你真伟大，没有说信心啊你真伟大。好，我们经常唱奇异恩典，没有说奇异的信心。所以说信心它的本质或者盼望的本质和内涵不是信心和盼望本身，乃是信心或者是盼望的对象，这是第一点哈。第二点就是我们所信的，我们所盼望的对象内容，信什么盼望什么，这就决定了我们信心和盼望的价值，而不是信心和本身有什么价值。实际上这个非常的简单，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结过婚了哈，啊，都结婚了，对不起啊，都相爱过哈。我们从古到今有很多的诗在赞美爱情，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就是爱的对象决定了爱的价值，并不是你这个爱本身有多么伟大，而是你爱的对象对了，然后你的爱才有价值。如果你爱的对象错了，你爱的越深越没有价值。啊，有的姐妹或者有的弟兄啊，要很爱这个人，很爱这个人啊，就是爱的天翻地覆，爱的死去活来啊，最后发现这个人他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， 他说我爱你我爱你，就像有人放这个录音机一样，就像放 iPhone 一样，就不停地放我爱你我爱你，然后你以为是真的，然后你就爱着他死去活来。那这样的爱它是没有意义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爱的对象错了，爱的对象决定了爱的价值，只有爱的对象对了，我们的爱才有价值。所以信仰也是这个样子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我们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我们有很多感人的追求信仰的这样的追求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一身，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啊，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。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，只要主一身，这个主义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，到底还有没有后来人呢？但是他信的是非常的真的，他爱的是非常的真的，他盼望的是非常的真的，但是他对象不见得是对的。当我们信望爱的对象错的时候，我们信的越真，望的越切，爱的越深，我们的伤害也就越大，我们的信望爱就越没有价值。所以说虔诚并不等于真理。好，我们不能说我要信，我要信，我很虔诚，我有很虔诚，这就意味着我所信的就是对的了，就是真的了。不是的，虔诚并不等于真理。我们的周围古今中外有很多虔诚的人，有很多追求的人，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追求的用的力量越大，最后的伤害也越大。我以前看过老舍的一些片子哈，就是拍成电影的，我没有看过书，像四世同堂、骆驼祥子、茶馆，我没有看过书，我是看了茶馆和骆驼祥子的电影。他是描写了旧中国哈，在旧军阀、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那样的混乱当中，作为一个平民是没有任何盼望的。像骆驼祥子，像这个茶馆这个老板，最终面临的都是绝望，都是绝望。那在他的作品里面，在老舍的作品里面，他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呀？唯一的盼望是什么？延安红色根据地。但是最终老舍有什么下场呢？老舍1966年被批斗，血流满面，遍体鳞伤，回到家里面去，家里面不给他开门，你要好好反省自己，他就没地方去，然后去了北京西北边有一个太平湖，我不知道在哪里哈，然后在那边坐了一天，晚上就沉湖自杀了。所以他的盼望破灭了，他以为那是他的盼望，但那不是他的盼望，因为盼望的对象决定了盼望的价值。当他盼望的对象错的时候，他盼望的越切，他的伤害越大。好，最近我大概才知道哈，傅作义有一个弟弟叫傅作恭，大家知道傅作义是谁哈？傅作义当时守北京城，然后投降，让北京平稳过渡，然后保护了北京城的古迹文物，啊，立了一大功。那傅作义有一个弟弟叫傅作恭，他1950年左右在北美留学，是一个水利专家。那傅作义呢，就邀请他的弟弟回中国参加中国的建设，新中国的建设，然后到甘肃做水利方面的工作。但是大概在50年的时候，他就被评为右派、反动学术权威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然后就到农场去改造，然后60年就死于3年自然灾害，应当是饿死的，应当是饿死的。所以说，信心、盼望和爱的对象就决定了信心、盼望和爱的价值。如果这个对象错的话，那就是没有意义的，那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只有当我们的对象对的时候，真切深的盼望、信心和爱才有意义和价值。所以亚伯拉罕他的伟大不是他的伟大，乃是他信心的伟大，他信心的伟大不是他信心的伟大，乃是他信对了神。好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对或者伟大，第一点就是他信对了神。这是这段经文哈，罗马书4章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那另外一个我想思考的就是，我们是不是信对了神就万事大吉了呢？我们是不是只要借着神的名义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呢？哈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是无所不爱的，哈，我们信神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帆风顺了，我们就可以心想事成了，那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哈，亚伯拉罕他第一步不仅仅信对了神，第二步信对了神的应许。神是万能的，他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应许。大家一定要知道哈， 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，有能力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旨意，都是他的应许。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事情啊，就是前几年的时候，韩国有三个姐妹要参加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的布道会。那他们路上的时候就天降大雨，有一条河可能本来不是很大，结果就因为下雨就非常深了。那他们是怎么想的呢？他们说，我们是参加培灵会，神既然可以让彼得过这个河哈，在水上行走，我们也可以有在水上行走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然后这三个姐妹就奋不顾身的就向河里面走了去了。结果过了几天以后，河里面就发现了他们的尸体。这是一个例子。那另外一个例子，我想到的就是《圣命纪刊》上登过一个文章，说中国西部的一个教会啊，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热，他们要通宵祷告，而且要连续好几个晚上通宵祷告，所以很多人都在那边很火热的祷告。结果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位老姐妹，她是一位老太太，她就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就睡着了。睡着以后就被旁边的弟兄姐妹给发现了，那弟兄姐妹就非常的生气，她说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这么一个火热复兴的一个会议，你怎么能够睡觉呢？然后就开始打她。可能是弟兄姐妹用力啊不注意，可能是这位老姐妹她年龄大了，最后这个老姐妹就死了。死了之后，这位弟兄姐妹是怎么想的呢？他说，我们相信的神是万能的，好，我们信对了神，神是万能的，神可以让他复活，我们就拼命的给他祷告，也不需要找医生，也不需要告诉他的家人，他们就在那边祷告，让上帝让这位老姐妹来复活。那最后这位老姐妹有没有复活呢？没有复活。所以最后就公安来取缔他们的聚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不仅仅是信对了神，而且要信对神的应许。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，他有能力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旨意，都是他的应许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问过这样的问题，神的旨意和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我现在要买房子要买哪一个啊？我现在要找工作要找哪一个？我现在要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我要找哪一个？或者说我现在的儿子或者女儿要找对象了，要找哪一个？好，我们问的神的旨意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些神的旨意。但是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？到底什么是神的应许？他们有人大概数了哈，圣经里面大概有32000条的应许。圣经里面如果大家可以数一数，有32000条的应许啊，这么多的应许，到底是哪一条是可以用在我的身上？到底是哪一条可以用在我的身上？我认识一个弟兄哈，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个经历。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觉得是神对他讲话，说第二天聚会的时候，你要给某一个姐妹说，神要赐给你一个孩子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神对你讲话呢？啊，这位弟兄在读神学院的博士哈，不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哈。那这个弟兄他就说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是觉得是一个外来的声音，非常的清楚，或者说更精确的讲，不是一个声音，是一个很清楚的意念，不是来自他自己的，他认为是来自神的，你要告诉那个姐妹，上帝会赐给你一个孩子。结果他就很勉强，他不愿意去。结果到了第二次聚会的时候之前，这个弟兄在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又对他说，这个意念又来了，就是你要对这个姐妹说，上帝要给你一个孩子，而且上帝也告诉他，这个姐妹明天会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戴什么的帽子。结果第二天聚会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就坐在她旁边，就穿了她所在祷告的时候看到了那样的衣服。那她就没有办法，就只好给她讲了，说上帝哈，我认为上帝让我告诉你，上帝会给你一个孩子。这个姐妹呢反应就很一般，她说有很多人这样跟我说过了，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孩子。啊，这个弟兄感到就有点，好像就有点这个不是那么顺利哈。但是过了大概一年以后，这个姐妹果然有了一个孩子。啊，这个应许，这个旨意是很清楚的，是对了哈。事后的验证应当是来自上帝的。但是同样是这位弟兄，他们也想要一个孩子，要一个儿子。那他和他的太太在不同的查经场合，同时在读经的时候，都读到了同一段经文，他们都同样的感动，上帝要给他们一个儿子。结果后来发现，他们的孩子是女儿，那这次又错了，那到底怎么去判断了？ 所以我后来就简单的想哈，你可能别人的事我估计看得比较准哈，自己的事容易看错啊。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哈，简单的一个标准，因为自己的事情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啊，我们比较容易把自己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把它给混同起来啊，别人的事情我可能是局外人，可能比较容易看清楚。但是有一点我们比较肯定的是，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，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去领会神的心意是比较容易错的。另外一个传道人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听老师讲，他在另外一个国家布道，布道的时候他的太太打电话说他们的孩子得了急症，让他赶紧回来，但是因为他当时工作正在进行不能够回去，他在祷告的时候他非常的确定，有这样的 conviction， 上帝会医治他的孩子，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他的孩子还是去世了。像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也是得了癌症，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上帝会医治你啊，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说的非常的神，说上帝医治你之后，你要在纽约芝加哥之间，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，要在亚洲和全世界巡回布道，做一个伟大的布道家。所以当时他的太太和孩子都很深信上帝会医治他，但是最后这个弟兄还是去世了。那他的儿子就说 God is a liar， 说上帝是一个说谎的。所以我们就到底怎么来明白神的心意呢？到底怎么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呢？到底知道哪一条是上帝给我的应许呢？好，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从一个哈总体上讲，上帝做事情是有他的原则和规律的，除非是有特别的意义和上帝特别的带领。我们人生病看医生，我们人得了绝症去世，这是正常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这样的，除非神还有特别清楚的带领。即使有特别清楚的带领，我们也有可能领会错，这是第一点哈。第二点就是在很多的时候上帝会行一定的神迹，在一定程度上医治我们。医治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信实，明白他的爱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的医治了我。尤其是对初信的弟兄姐妹，这种情况比较多，或者在国内中国的大陆有一些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刚刚信主，然后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或者信主之后就得了绝症，他们那个时候求上帝来医治他，上帝的确是医治了他，那他以为好像这个病就过去了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病又回来了，那这样的弟兄姐妹还是去世了。所以这种情况是有的。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杨小凯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。杨小凯是一个经济学家，据说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中国人，他叫杨小凯。他当时得了癌症，好像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神医治了，但是最终还是去世了。所以说上帝做事有他的原则和规律，上帝不轻易改变他的规则和规律的，这是一点哈。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说明的就是，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，所有其他的应许都是相对的，圣经里面所有的其他的应许都是相对的，只有一条应许是绝对的，是肯定的，是确定的啊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哈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，万事都会向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那这个益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就是这个应许是确定的。就无论环境怎么改变，无论我们怎么感受，上帝在他的应许里面会带领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而且让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所讲的，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地上天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。我们怎么才能够最终长成基督的样式？怎么才能够耶稣在许多弟兄中的长子？怎样让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？就是等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应许是确定的，其他的应许都是相对的，都是不一定的。 啊，我们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，就是我们如果在其他方面寻找神的应许，我们会失望；我们如果在十字架之外寻找神的爱，我们也会失望。神的爱集中体现在了十字架上，神的应许集中体现在他要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，他要让他的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，他要让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能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难处，你可能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愿望，上帝有可能会拿走你的难处，也有可能不拿走你的难处，上帝有可能会实现你的愿望，也有可能不实现你的愿望。但是上帝最确定的应许和旨意就是让基督来替代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讲的具体一点，让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，就是让基督要完完全全的替代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说每个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这所有不同的环境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让我们效法基督，让我们荣耀基督，让我们高举基督，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器皿，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管道。所以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目的，成为我们的满足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但是我们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人是看环境的，我们人是看我们中间的一些目的的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学业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孩子。所以说我们用一些我们应当使用的东西来敬拜他，而把应当敬拜的上帝来使用他来完成我们的梦想，实际上这就是拜偶像。教育、美丽、金钱、技术、宗教、教会，这很多基督之外的东西都有可能成我们的偶像，都有可能成我们的目的，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最爱，实际上这就是拜偶像。我们其他的这一切的东西，家庭、教会、读经、祷告、侍奉、知识、感觉、经历、婚姻，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一个中间的途径，都是借着这些东西来认识基督，来敬拜基督，来经历基督，来荣耀基督。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，而且实现这样一个目的的途径也不是靠我们自己，那就像荆棘在火里面燃烧一样，火在荆棘里面燃烧一样，火没错是在荆棘里面燃烧，在摩西的意象当中，但是如果燃烧的是荆棘的话，这个荆棘燃烧一会儿就没了，最终那个燃烧的源头，神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荆棘，乃是神自己。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基督成我们的目的和满足呢？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乃是靠着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力量，基督才是源头，基督才是那个燃烧的火的那个燃料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只是一个器皿，我们只是一个管道。说弟兄姐妹好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去体会，去思考，去凭着信心去操练的非常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和这个是违背的。其他的很多的东西很容易我们成为我们的目的，成为我们的满足，我们的本性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应许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不仅仅是信对了神，而且他信对神的应许，其他的应许都是相对的，唯有这个应许是绝对的，是确定的，而且是一定会实现的。好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所讲的盼望和世界上或者社会上讲的盼望和卫士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当然可能有很多区别哈，但是我在这边想到的一个简单的区别就是，我们在社会上世界上讲到的盼望可能容易实现，但是最终很多都不能实现，是不是这样？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哈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比如说我以为股票会涨结果跌了，我以为股票会跌结果涨了，我们的盼望，人的盼望看上去容易，实际上最终很多都不会实现的，包括我们的惧怕。但是上帝的应许或者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盼望，虽然看上去很难甚至不可能，但一定会实现的。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 这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。我不是说我在这边说，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读经的时候，我默想的时候说，我多有信心，好，我多有盼望，我怎么样，我一定要信，我一定要信啊！这不是我想出来的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说，有人说哈，这实际上也是上帝的恩典，这实际上也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，一般都是说降低要求或者降低标准的意思。什么叫恩典？比如我们本来3点钟聚会，哈，我们3:10、3:30来也可以，啊，这叫恩典，啊，这个工作本来是要3天完成，我结果用了5天，用了7天才完成，最终我的老板没跟我计较，啊，这是恩典。好，我们平常想到的恩典，大概都是说我们要降低一下标准和要求，是为了我们的方便。但是我们仔细去想神的恩典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不是降低标准，乃是加添我们的力量，乃是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达到他的标准。神的恩典不是为了我们的方便，乃是为了他的旨意，让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。我们是做不到的，但是基督来替我们做到，基督来替代我们。所以这就是荆棘和火焰这个意象的含义。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圣经里面的盼望，首先盼望的本质和对象不是盼望本身，乃在乎神和神的应许。到底什么是神的应许？神的应许就是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，让基督在众子中做长子，让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，啊，这就是在圣经里面的盼望，这就在圣经里面的盼望。所以我相信啊，有这样的盼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第二点就讲盼望之难。他们有人说哈，人类的历史或者世界的历史或者魔鬼的工作，大概可以归结到这两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 what 的问题，用其他的包括很好的东西替代基督成为终极的目的、敬拜的对象或者是绝对的追求，但这些只是中间的被使用的或者是相对的，这是一个 what 的问题。那魔鬼的第二个工作或者人的第二个本性，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神的工作，来完成神的工作。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人所经常犯的一个错误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哈，基督既是目的也是能力，基督既是生命也是道路，基督既是 what 也是 how。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这边哈就大概用十世纪哈做一个例子哈，让我们思考一下，基督是我们的盼望，虽然这个盼望非常的难。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在读十世纪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特点，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特点，就是越前面的事实是越好的事实，但是是讲的是越简单的，越到后面的事实是越差的事实，但是讲的是非常详细的。比如说俄托尼亚是第一个事实，应当是最好的事实，他是加勒的女婿，但是讲的非常的简单。然后下面一个是以物、底伯拉、基甸、耶夫塔，最后一个是参孙。这参孙是讲的是最详细的，是不是？大家是对参孙是最熟悉的，但是参孙是一个最差的事实。所以说我在读四世纪的时候，我大概总结了这么几点。第一点，神是允许人堕落犯罪的，包括神的选民或者包括教会，神也允许神的选民堕落或犯罪，神甚至允许神的选民堕落到很可怕的程度。当然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事情，但是神也允许他，神也给他这样的自由，让他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。那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一定不能说顺利的就是神的旨意哈，不一定的哈，顺利的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哈。神是允许我们成功的，神是允许我们犯罪的，神是允许我们堕落的。我们人有责任来反省，人有责任来悔改，人有责任来寻求神的心意，因为神会允许神的选民堕落到很可怕的程度。那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例子就是有些教皇有很多的私生子，当有些教皇在世的时候，有的修女是不敢到那个罗马那个地方去祷告的，因为他有可能被教皇给带走了。所以神会允许神的选民堕落到很可怕的程度。 我们依然处在亚当的普世咒诅之下，任何不好的事情都是可能的。在末后的时代，即使是神的选民也有严重的问题，在末后的时代，即使是属灵的领袖也有严重的问题。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四世纪的第最后这十七章和十八章，还有十九章和二十一章。我们读四世纪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是米迦的偶像，是但那个支派的堕落，还有毕亚敏这个支派的同性恋的问题。但是在这几章的内容里面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利未人的概念。因为这几章里面都提到了利未人，第一个是利未人，他在那边没事干了，就到了米迦那里去。米迦说，你既然没事干，来我这边做祭司吧，我给你吃的，你就来弄我这个偶像就可以了。那后来那个单支派就来了，说你替一个几个人哈做这个祭司好呢，还是替一个族做祭司好呢？就像说现在找牧师一样，是吧？你这么二三十个人做牧师好，还是做两三百人的牧师好啊？当然是做两三百人的牧师好了。那这个利未人就走了。说这个地方讲到利未人侍奉的堕落，这是十七章和十八章。十九章和二十一章这个事情的起因，毕亚敏这个支派同性恋，包括最后这个支派整个几乎被灭绝的起因，是因为利未人的妾啊，利未人娶妾，这已经是有问题了。而且这个妾有了第三者，这另外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这个利未人要把这个妾请回来，在这个路上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九章和二十一章是讲到了利未人的家庭的堕落。所以大家看到没有，在末后的时代，即使是神的选民，即使是属灵的领袖，也有很多的很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在读四世纪的时候，我就感到这个艰难呀，艰难呀。到底什么艰难呢？是不是生活艰难？不是的，不是生活艰难，是侍奉艰难呢。这个艰难不在乎这个环境艰难，而是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呀。因为我们生活在末后的时代，所以说我从前哈会比较鼓励别人出来做传道人，我现在就比较慎重了。啊，马丁路德说，你逃避做传道人，就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。当然马丁路德不是说你不做传道人，而是你要知道做传道人你所有可能面临的试炼，你所有可能要付出的沉重的代价，你所有可能要面对的巨大的艰难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的话，你就不要做。所以你逃避做传道人，就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，因为传道人还要受更重的审判。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见证，一个弟兄大概七十多岁了，他讲了他十几岁的时候的一个经历。在他十几岁的时候，他们的教会非常的复兴，他们教会本来可能也比较大，大概可能上千人，他们有几十个人或者上百人的年轻的弟兄出来要奉献做传道人。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，他们的教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分裂。本来是一个家，但是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了。本来大家来到教会都非常的喜乐，但是现在大家来到教会都非常的沉重。他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他内心也是很沉重。所以有一天他的父亲就把他叫到面前，就对他的儿子说，就这位孙弟兄说，他说你要奉献全职做传道人，你最近也知道教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他说你要知道有时候教会和社会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，那你是不是还要做传道人？这位弟兄只有十几岁哈，他可能知道的不多，他的信心可能也不大。他说让他再想一想。但是在最后他是怎么从中走出来的呢？是他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，那里面有一段经文说，基督是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，基督是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。虽然外面的环境有高有低，有好有坏，有顺利有困难，但基督是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。所以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他现在已经服侍主大概五十多年了。好，我听到有的弟兄或者姐妹这样的讲，啊，教会还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的光明，教会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的光明。啊，这边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是教会？到底什么是教会？我这边有个简单的公式哈，G 基督家人就是教会。好，我以前看过另外一个公式哈，马列主义加上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是毛泽东思想。好，我这边变通了一下哈，基督家人就是教会。如果只有基督，那是不是教会？那不是教会。那只有人，是不是教会？那也不是教会。那基督加上人还是教会。说基督或者神哈，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光明。大家一定要知道哈，基督和神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光明。人或者是我自己啊，先不要说别人哈，人或者是自己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黑暗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圣灵的带领里面，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每天需要去经历，需要去思考，需要去面对，需要去操练的。神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光明，人永远比我们想象的黑暗。所以说教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光明，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黑暗，因为教会是基督加上人。只有等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等基督完完全全替代我们生命的时候，当基督和教会合一的时候，当神的国和教会合一的时候，当天和地合一的时候，当神和人合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会才有可能是完全的光明。那现在不可能教会是完全的光明，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教会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黑暗，因为教会是基督加上人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实际上经常不是基督，而是人的问题。圣经上说，人心比万物都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或者我的心比万物都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请问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人？我是不是人？你也是人，我也是人哈！不要我们信了这么长时间，说我不是人了哈，以党性替代人性了哈，不要那样。所以我们既然是人，我们就承认这么一个现实，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人心比万物都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那这样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可能包括我的配偶，包括我的父母，包括我的儿女，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因为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所以教会是基督加上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好，我以前读这段经文往往是讲的救恩，实际上这个地方要讲到我们的现实，我们在社会上工作，我们在教会中侍奉，我们的目的和满足只能是基督，我们的能力也是基督，我们的盼望也是基督，这一切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才知道基督的可贵，才知道盼望对我们的重要性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好，我们读这段经文也可能是把它读成是得救或者信耶稣，没错，信耶稣本来就是一个窄门了，因为有很少的人信耶稣，并不是多数人信耶稣。在信耶稣的这些人当中，基督有没有成我们的目的？有没有成我们的生命？有没有成我们的满足？有没有成我们的能力？这就是窄门，因为这个是给我们的本性相违背的，是给人类的历史、教会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相违背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走这个窄门，就是自己，我自己要首先让基督成我的生命，成我的能力，成我的满足，成为我的力量，要找到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有这样的同样的追求，同样的认识，同样的努力。虽然我们是不完全的，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让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，让基督成我们的目的，成我们的满足，成我们的能力，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，不是知识，不是工作，不是家庭，不是在教会做事情，甚至不是传福音，也甚至不是我属灵的经历和感觉，这些都不应当成我的目的和满足，只有基督是我的目的和满足。但是弟兄姐妹好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是非常难的。我们现在大概讲一下怎么才能有这样的盼望。我前段时间给一个姐妹聊天的时候，姐妹有两个女儿长大了，她说她小时候的时候问这两个女儿，她说你们愿不愿意盼耶稣来呢？当讲到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两个小女孩，当时小女孩是眼睛是放光的，就非常的期盼的耶稣再来。但是她这个姐妹说，现在这两个女儿长大了，再问她，你们现在还盼不盼耶稣来？ 好像他们就回答的不是那样的彻底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现在想着升学，想着工作，想着找男朋友的事了。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合乎神的盼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说圣经上讲是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大家看到没有？盼望是在最后的，先是患难，后是忍耐，是然后是老练，然后才是盼望。我们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盼望，我们真的是从内心的深处盼望主再来，说主啊我愿你来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上帝经常会用一些患难来拿走我们的一些梦想，拿走我们一些不是基督的盼望。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，就像上次我们讲的叶柔敏一样，他以前对古文很感兴趣，但是上帝让他生了一场病，那他最后就开始让基督成为他的满足。像唐松龙牧师，一开始神呼召他，他不愿意出来做传道人，神也让他成了一场大病，最后他就说我就出来。那尼托生弟兄也是这样，尼托生的名著叫《属灵人》，就是在他得大病的时候写成的。那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宋尚杰，宋尚杰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进了枫林院，在那边没有其他事干，然后用了100多天就把圣经读了几十遍，让基督成为他的目的和满足，让基督成为他的能力。所以说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盼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有太多其他的爱好了。大家能不能起立，我们再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满足，都要过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请坐。弟兄姐妹，这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test， 我们可以测验。我如果现在基督不是我的目的，不是我的满足，不是我的力量，那基督他就不是我的盼望。比如说我现在非常专心在工作，好，非常专心做一件事情，非常专心在弄我的房子，好，我就很担心基督来了，我这个房子不是白弄了，所以我就不会盼望基督再来。所以只有在这一切的事情上，我们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目的，成为我们的满足，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，基督才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只有我们所爱的真的是基督的时候，基督才是我们的盼望。就像我读书一样，好，我读得很辛苦很辛苦，但是最终读书成了我的目的了，那我就不盼着基督来了。但是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，我知道基督是我所爱的，基督是我的目的。如果基督来了，我现在就不必要读书了，这么辛苦还搞得我头疼，所以基督那就成了我的盼望。所以现在我们讲一下盼望的实质哈。盼望的实质我们简单的讲就是，我不能，谁能？现在不能，将来能，感觉上不可能，相信一定能。所以说我们要屡败屡战，继续努力，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。我记得我们当中一位姐妹得 depression 的时候，她去见一位牧师，那个牧师说了一句话，对她有很大的鼓励和震撼，说你是有盼望的，就你现在是这样，但是将来不会这样的，你靠你自己是这样，但是你靠神就不这样了，但是你感觉到现在是这么差，但是我们相信一定能从当中走出来的。这就是盼望的实质。盼望是我不能，但是神能，现在不能，将来能，感觉上不可能，相信但是一定能。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困难和挣扎在目前都有一个解决，都有一个出路呢？我相信不是的。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目前的困境、目前的挣扎、目前的困难是没有出路的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，我们最大的盼望不是现在我有一个出路，而是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主耶稣的这样的盼望，它既是现在的事实，也是将来的完全。我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啊，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，那这个女孩子和他是青梅竹马的啊，据说是燕京大学的校花，那是见过钱了。但是这位弟兄后来成了基督徒，他去给这个女孩子传福音，但这个女孩子一直不信。 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，说上帝啊，你要走进这个女孩子的灵魂，你要让她信耶稣，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和她成为夫妻，如果这样的话你让我们去西藏传福音我也愿意。但是上帝当时给的答案是说，你去西藏传福音，我也不会让他成为基督徒的。你现在要选择，你最爱的是他还是我？那这位弟兄最后就选择了上帝，选择了耶稣，和这位姐妹就断绝了关系。那过了几年之后，这个女孩子就给他联系，说他现在成了基督徒了，说感谢神，两个人最后成了夫妻了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。好，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。好，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，我们都很鼓舞，都很受激励。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，这位弟兄和这位姐妹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？那这位弟兄因为信仰，在监狱里面50年以后就进了监狱，一直做到72年死在监狱里面。那这位姐妹在她的先生去世之前的几个月里面得了重病，被送到医院，没有人管，就在走廊上就去世了。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哈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美国，我们如果生了病，像我如果生了病，我们有医生来看我们，有护士来管我们，有弟兄姐妹给我们送饭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位姐妹最后她的凄凉和凄惨。在那样的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，没有弟兄姐妹会来看她的，那不是基督徒的更不会来看她的，也没有护士和医生来敢给她看病。所以这么一个美好的故事，当我们继续向下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是一个凄惨的故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完全的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再来。所以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呼唤？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个事情。我当时是去探访一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要让他们看看，沟通一下有没有可能受洗。但是这对弟兄姐妹他们坚决不受洗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。啊，当中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也不知道，最后这个姐妹她就自杀了。那她自杀之后，她面临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。这个姐妹的家人从中国赶过来，这个弟兄的家人，所以教会就花了很多的力气来关怀这个家庭，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。那这位弟兄他终于决定要受洗了，但是在他的受洗见证里面，他基本上没有提到任何的基督，任何的救恩，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的认罪悔改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位弟兄要离开了教会，很快他又找了一个女朋友。所以碰到这样的状况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，我们有可能偏离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在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我们的目标的时候，我们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愿望？有没有这样的呼唤？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生活在末世，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偏离了基督。我以前认识一个德国人，他和我一起在神学院读书。他说德国的神学院非常多，大概只有一家是持守纯正信仰的。他说他的父母相敬如宾，非常的 nice， 从来不吵架，但是你感觉不到他的父母之间是有爱的，你感觉不到他的父母之间是有基督的。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家庭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呼喊？有没有这样的愿望？有没有这样的盼望？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前段时间我看一个圣经叫 Patriot Bible， 就美国的爱国者的圣经，他讲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，林肯讲了一句话，啊，有点像燕军讲的哈，我们同为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林肯是这样讲的：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上帝，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，我们祷告的是同一位主耶稣，我们都宣称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但是我们现在却要在沙场上相见，我们现在要自相残杀。我们有没有可能思考一下，当我们说上帝站在我这边的时候，我有没有站在上帝那一边？当面对社会和教会上各种各样的难处，各种各样的纷争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愿望？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我说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有很多人这么讲哈，信主一年的时候主在身边，信主10年主在天边， 好像我们信主很多年之后，我们还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好像还是在原地他不走。当然我们肯定会有些改变，但是这样的改变好像离耶稣基督还是非常的遥远。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属灵的征战里面，属灵的挣扎里面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愿望和呼唤？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整个的人类和整个的教会的未来都源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来，我们每一个人整个的社会和教会还是处在黑暗、死亡、罪恶和苦难之中，我们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泪水、失望和伤害。我们所有的伤害可能会有些出路，可能会有些安慰，但最终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面临的还是死亡，还是疾病，还是衰老，还是困难，还是挣扎。说在这样的一个境遇里面，但愿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成为每一位爱主信耶稣的人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。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存这样的盼望和呼喊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，洁净我们的心田，去掉我们其他一切的所爱，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唯一所爱，成为我心所爱，成为我的最爱，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目的，成为我的满足，成为我的力量，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里面荣耀的盼望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虽然外面的环境可能有高有低，有好有坏，有顺利有困难，虽然我的身体有健康有疾病，虽然我的感受有喜悦有难过，但愿主耶稣基督成我里面荣耀的盼望，但愿圣灵带领我常常的思考，常常的呼喊，常常的有这样的愿望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